魏国挣脱保安椅，拉开门想往外冲。保安丙立即用自己肥胖的身体堵住门缝，魏国的头撞到了保安丙的胸口上。保安丙说：“
你竟敢撞我！”
魏国本想向保安丙道歉，但保安丙已经把他推倒在地板上。魏国从地板上站起来，身体摇摇晃晃，丧失了平衡。他的手在空中挥舞着，想要抓住一件可靠的东西来稳住自己。他抓到了办公桌上的水壶，水壶摇晃了一下，从桌子上摔下去。一个水壶摔下去，两个水壶摔下去，三个水壶跟着摔下去，他们全都摔碎了。保安丁说：“
你竟敢砸保安处的水壶！”
魏国听保安丁这么一说，身子竟然不摇晃了。他想了几秒钟时间，我又是撞保安，又是砸水壶，这不是罪上加罪吗？我可是彻底的完蛋了。但是我要从这里出去，我只想从这里出去。我不撞你们，打你们，不砸水壶，不对女生耍流氓，真的，我只想从这里出去。魏国抓起一把椅子护住自己的胸膛，朝门边走。保安甲说：“
你想打架吗？”
魏国说：“不，我想出去。”
保安甲说：“把椅子放下。”
魏国说：“只要你让我走出门口，我就把椅子放下。但是我求你们，求你们不要往我的椅子上撞。”保安甲伸手去抓魏国手里的椅子，魏国把椅子高高的举起来，在举的一瞬间，椅子的腿儿刮到了保安甲的下巴，保安甲倒下了，下巴冒出一股鲜血。
保安乙说：“你竟敢打保安，放下！你再不放下，我就把你铐起来。”
魏国想，我又犯下了一条打保安的罪名，这下可真的完蛋了。完蛋就完蛋吧。魏国举起椅子朝玻璃窗砸过去，窗口上的玻璃稀里哗啦地塌了下来。他一屁股坐在玻璃上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哭声，哭声夹杂着说话声：“我叫你们不要往椅子上撞，你们偏要往椅子上撞，这不是逼我吗？我都快30的人了，还没谈过恋爱，都已经是副教授了，还没吻过女人，你们干嘛要这样逼我？”被魏国拥抱之后，冯晨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。这一夜他几乎没有合眼，墙壁是黑的，窗口也是黑的，他看见一只手正在黑漆漆的窗口上粉刷，那只手一来一往，把白色的油漆均匀地涂在方框里，刷子所到之处，窗口慢慢地变白，几丝粘稠的油漆从刷子上脱落，滴到了窗台上，窗台于是也变白了。天亮了，冯晨从床上坐起来，第一个念头就是去食堂打早餐。但是他想，这是不是太正常了？我既不能去吃早餐，也不应该去上课。冯晨重新的躺在床上，这一躺就躺到了下午。这一次，他是真的睡着了。冯晨被楼下的一阵气喘声惊醒，那是哮喘病患者发出来的粗糙而又亲切的喘息声。现在他正沿着楼梯威严而上，一直威严到他的床前。听到喘息声隔着蚊帐喷到自己的脸上，冯晨突然想哭，但是他怎么也哭不出来。冯晨打开蚊帐， 看见母亲红哥的眼圈让那些差不多要流出来的泪水泡红了。母亲抹了一把眼眶，说：
你哭过了吗？
冯晨说：哭过了。
母亲说：我想见见他。
冯晨说：可是我不想见他。
母亲说：
你以为我是真的想见他吗？
No，
是我的手掌想见他。自从接了你的电话，我的手掌就一直在躁动，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冯晨说：那你想对他怎么样？
母亲说：不怎么样，就想狠狠地扇他一巴掌。
冯晨说：我已经扇过他了。
母亲说：他这么流氓，一巴掌算得了什么？一巴掌算是便宜他了。
冯晨说：还是算了吧，我还要在学校待下去。
母亲说：怎么能算了？我把你养这么大容易吗？我跟单位请假容易吗？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怎么能就算了？你去不去？不去我就一头撞死了。
冯晨带着母亲来到魏国住宿的单身汉楼前，这时太阳正好偏西，光线照着他们的背部，尽管他们离楼房还有十几米远，但是他们的影子却先期爬上了楼梯。冯晨的母亲红哥比冯晨肥胖一倍，所以他的影子也比冯晨的影子肥胖一倍。他走一声骂一句，每一声骂都顶得上一颗炮竹。冯晨说：
妈，你能不能小点声儿？
红哥说：我干嘛要小点声？又不是我耍流氓。
冯晨弯下腰说：
妈，我的凉鞋坏了，我走不动了。
红哥推了冯晨一把说：那你就提着凉鞋走，告诉我他住哪一间呀？
冯晨指着四楼的一个房间。红哥甩下冯晨，朝着四楼飞奔而去。喘息声消失了，母亲身轻如燕，跑得比卡尔·刘易斯还快。楼上很快就传来了拍门声和母亲的叫骂声：
你这个流氓，为什么不开门？你怕了是不是？既然害怕，为什么还敢抱我的女儿？谁抱我的女儿，谁就不得好死。开门，快开门，让我看看你的脸皮有多厚，让我看看你的脸皮有几斤，让我看看你经不经得起我的一巴掌。
冯晨冲到四楼，看见母亲还执着地拍打着门板，每一次都把他肥大的手掌拍到门板的一个手印上。砰砰砰，门板快要被拍垮了。冯晨的到来使红哥的胆子更壮了，他说：
你来得正好，现在你跟着我一起骂，我骂一句你骂一句，一直把这扇门给骂开。
红哥清了清嗓子骂道：
你也有父母，你也有姐妹，如果别人对你的亲人耍流氓，你会怎么想？
骂呀冯晨，你怎么不骂？
冯晨犹豫了一下骂道：
你也有父母，你也有姐妹，如果别人对你的亲人耍流氓，你会怎么想？
红哥的手臂在空气中一挥，说：
你的声音比蚊子的声音还小，连我都听不清楚，他怎么会听得见？
你要骂大点声儿，还要愤怒 就像我这样。
红哥张开大嘴，提高嗓门：“你也有父母？来，再来一次。”冯晨张了几次嘴巴，都没有骂成。他看见七八个老师围过来，冯晨说：“妈，你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”红哥说：“我丢什么人了？我丢什么人了？丢人的是他。你到底骂不骂？”冯晨说：“不骂。”红哥说：“你真的不骂？”冯晨说：“不骂。”红哥说：“原来你并不恨他，原来你跟他是一丘之貉。你不骂，我骂。”红哥扯着嗓门又骂了起来：“谁对我的女儿耍流氓，谁就给我站出来，知道吗？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”冯晨转身跑开。西初阳跑到保卫处，他看见四名保安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，保安甲的下巴贴着一块纱布。西初阳问：“魏国呢？你们把魏国关到哪儿去了？”四名保安相互看了一眼，没有谁回答西初阳。西初阳说：“一定是出事儿了，魏国的房门和窗户紧闭着，冯晨的母亲在他门口骂了大半天都没有把门骂开。”保安乙说：“我们已经把他放了，天差不多亮的时候他才从我们这儿出去。”西初阳说：“他会不会自杀呀？”保安乙说：“不会吧，我们只叫他按了一个手印儿，他连手都没有洗就走了。”西初阳说：“你们还是去看看吧。”保安乙和保安丙跟着西初阳来到魏国的房门前。红哥就像看见了救星，说：“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，你们把他给叫出来，让我扇他一巴掌，就一巴掌，否则我就站在这里直到把他骂死。”保安丙推开红哥，拍了几下魏国的门板，大叫了几声魏国，屋子里没有声音。保安丙解下皮带上的警棍，对着门框上的气窗来了一下，玻璃哗啦哗啦地掉下来。保安乙双脚往上一跳，双手抓住门上方的横条，做了一个引体向上，头部从气窗伸进去。他看见里面摆着一张床，床上铺着凌乱的床单，旁边一个梯桶，一个皮箱，一个衣柜，一个书桌，一把藤椅，一张小圆桌，四张折叠椅，就是没有人。他摇摇头，双手一松，身体落地，说：“他不在里面，除非他睡到床铺底下。”他会睡到床铺下吗？他是什么职称？西初阳说：“副高。”保安乙说：“那他不可能睡到床铺底下，我们又没有逼供，他怎么会不见了呢？也许他出去喝酒去了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西初阳。保安乙说：“有什么情况，随时向我们汇报。”一连两天，西初阳都在注意魏国的宿舍，一切迹象表明魏国不在宿舍里。到了第三天的下午，西初阳发现一股浓烟从保安敲碎的气窗里冒出来。西初阳一口气跑上了四楼，双手扒到气窗上，他看见屋里除了烟雾还是烟雾，一个模糊的身影正在烟雾里烧信件。西初阳说：“魏国，你千万别想不开，你千万别把那些论文给烧了， 别把研究宇宙飞船的资料烧了。魏国只管低头烧信，没有抬头看扒在气窗上的西初阳。西初阳扒了一会儿，手臂一松，掉在了走廊上。他甩甩手，休息了一会儿，又重新扒上去。如此反复几次，烟雾越来越浓，那个模糊的魏国已经被浓烟紧紧地包裹。西初阳踢了几下门板，门开处一股呛鼻的气味冲出来。魏国的身子摇晃了一下，勉强靠在门框上。西初阳发现魏国的脸瘦了一圈，像脱了一层壳。西初阳说，原来你真的在里面，他们没有看见你，你是不是睡在床铺底下？魏国用舌头舔舔嘴唇说，水。西初阳把耳朵贴到魏国的嘴上说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魏国说，我要辞职。魏国抱着蒋一家走进教室时，学生们还以为走进来的是一位新老师。等他站到讲台上，用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遍以后，学生们才记起这张似曾相识的面孔。魏国瘦的连一阵清风都可以把他吹倒。教室里座无虚席，这使魏国的心里略略有一丝兴奋。他放下蒋一家，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 N 和一个大大的 S， 然后指着 N 说，同学们，这是什么？学生们回答，北极。他又用手指了一下 S， 学生们回答，南极。他说，你们都知道，这是磁极中的南极和北极，它们只要稍微靠近，就会紧紧地贴在一起。现在，我给它们分别加上一个名字。魏国在 N 的旁边写上张三，在 S 的旁边写上李四。如果给它们加上名字，你们会想到什么？秦度，你说说。秦度站起来说，他们一个是男人，一个是女人。教室里滚过一阵笑声。魏国说，坐下。冯晨同学。魏国朝冯晨看过去，一些知道内情的学生也跟着魏国的目光朝冯晨看过去。冯晨把脸埋在课桌上，一堆浓黑的头发遮住他的脸。这时魏国发现冯晨的头发裂开了一道缝，他一定是在偷偷的看我。魏国举起一张纸说，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瘦吗？就是为了这么一份问卷，希望你们本着为老师负责的精神，认真地回答。魏国从蒋一家里拉出一沓问卷，走下讲台，分发给学生。问卷的内容包括：辞职有什么利弊？魏老师应不应该辞职？两项。发完了试卷，魏国背着双手，像平时监考那样在教室的空道上走来走去。他的身体在走，眼角的余光却落在冯晨的头发上。冯晨一直把头埋着。魏国想，他一定是碍于面子。这个时候，保安乙和保安丙拿着一个本子走进教室。魏国说，出去。 没看见正在考试吗？保安丙打开本子说，请你按一个手印儿。魏国说，不是按过了吗？保安丙说，那是耍流氓的，这是殴打保安和砸窗户的。魏国说，你才耍流氓，我没有殴打保安，是保安自己碰到椅子上。保安乙说，保安就是傻瓜吗？就会自己往椅子上碰吗？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？魏国说，你们承不承认那晚我是喝醉了？保安乙说，你打人的时候已经不醉了。魏国一转身说，同学们真是冤呐，那天下午我们喝了五瓶二锅头，他们竟然说我没喝醉，真是岂有此理。你们知道我从来不喝酒，可是那天下午我们喝了五瓶儿，我一个人就差不多喝了一斤，他们竟然说我没喝醉。说着说着，魏国发现所有的学生都在看着他笑，他们的嘴巴张大了，声音却没有传到魏国的耳朵里。我的耳朵出了问题吗？我干嘛要跟学生说这些？魏国说，能不能出去谈？保安丙说，你不按手印儿，我们就不出去。魏国夺过保安丙手里的本子，把右手的大拇指戳进油印，然后在本子上狠狠地按了一下。